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一个礼拜的开始，让嘉妍在这呢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当中。最近嘉妍呢也看了大家呢一些的短信啊、电邮，还有一些家长们啊，可能最近比较少看到你们跟孩子有一点的冲突，不过可能呢正在迎接这个暑假的时候，大家多时间可以面对面在家中，孩子没有上学，那你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呢互动，也许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情况会出现了，所以要先给大家心理准备，放假都可以放得有意思的，不一定就是每一天在家里面无所事事的，对吗？那为着要去给大家一些鼓励呢，那大家要留意收听，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将会推出一个新的这个栏目呢，是会访问我们电台当中的主持人，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暑假的时候一些精彩的一些的经历啊，还有他们过去到底怎么样善用他们自己的暑假的呢？透过别人的故事，我们也可以从中吸收好的，我们可以学习。这个栏目的名称叫做我的暑假回忆录，大家要留意收听了。嘉妍最近看到了一个报道也是挺有趣的，他说孩子一放假就会变了样嘛，专家会教你怎么样读懂孩子的心。他当中呢就有写到，有一位的高二的学生因为放假了就天天宅在家里，房间门紧闭，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会短暂露面，每一天也过得非常的沉闷。那么他的父母很担心，经过了多次的沟通无果之后呢，就决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到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啊。父母说孩子放假在家天天晚上就不睡觉，就在那玩手机，白天都快到中午了他才起床，那房间也乱得很，东西很多，一提醒他要去收拾呢他就发脾气，所以呢就变成是这个家中有很多的冲突。那在这呢专家们就提议，虽然放假，但是家长还是必须要帮助你的孩子好好调教他们的一些作息时间，特别不要呢让他们养成了一个晚上在玩游戏而白天才睡觉的这样的一个不健康的生理的这个时间，应该要帮助他们，他可以晚一点睡觉，但是他不能整一个晚上都不睡，这样呢是完全把自己的生活给捣乱了这个生理时钟啊。另外呢专家也是期望呢大家可以呢建造一个和谐家庭的环境，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所以我觉得大家放假的时候，当你听到别人的故事，同时间呢，您都需要去多听空中辅导，我们当中教导大家怎么样去帮助你的情绪可稳定，你的情绪健康呢，有一个改变以后啊，那你才可以呢，有更多的力量去面对，跟你的孩子多了时间在家里面面对面沟通，那要避免更多的冲突。好，那我们今天星期一栏目是要来看一下，除了有这个普硕迷离小大人来到第十二集，讲一下这个青少年为什么会缺乏动力呢，我们等一下还会呢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精彩的教导的。
家
B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想不通的周妈妈进入对话。
哎，我最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我的儿子沟通。我儿子小军，他刚刚从小学升上了初中，以前他都是自发学习的，完全都不用我操心。但是到了初一的下学期，我突然就发现他整天在家闷闷不乐，快要大考了，我都没有看到他在复习。前一天我终于忍不住，我责备了他，他竟然跟我说人生没意义，学习没意义，所以他就不想做了，反正做了也没有什么好的回报，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当时啊就受不了小军的这番话，我认为啊他是在合理化逃避做事的借口，我就骂得更大声了。我知道我自己控制不了我的情绪，可是我又不想看到他这个模样。最后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两天都没有出来，又不肯吃饭啊。我也是为了激发他嘛，啊，他怎么老是整天说没意义，就躺在那儿什么都不理呢？我有哪里做错了吗？说什么找不到意义，我们小时候也不都是这样活过来了吗？哎呀，气死我了。小大人咨询平台，你们说说，你们说说，告诉我什么是有意义啊。哎，气死我了。
想不通的周妈妈，从您的分享中我能感受到您的愤怒，您对孩子这种反应的不理解，他对待学习的不积极态度，同时又给您这种虚无缥缈的解释，您觉得他在找借口去逃避自己的责任。也许辅导老师郑柔可以适时用孩子的眼光来理解一下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郑柔老师也会给您一些建议，让您和孩子在沟通上可以少一点阻碍。
想不通的周妈妈，谢谢您向我们分享您的烦恼。您想不通的问题，也许正是您孩子也想不通的。的确，如果每一样事情都必须找到自认为有的意义才做，那么很多事情都会被单言了。可是，这个寻找意义的阶段，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特别是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们，他们要面对的。哈佛大学医学博士丹尼尔·西格尔曾经对青少年做了20年的研究，他发现因为大脑发育和想要独立，青春期的孩子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寻求新事物。青春期孩子的大脑回路活跃，孩子会变得很想追求回报， 所以他们会积极地尝试新事物，主动探索新奇的事物，非常想要创造新的做事方法，具有冒险精神。可是如果生活一成不变，他们没有发现到有趣和新鲜的事物的话，大脑这部分就不能够被满足，就会影响生活的动力。第二，情绪强度提高。青春期的孩子非常情绪化，本身强烈的情绪会让生活充满活力和原动力，让人有激情，对一切事物都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会常常感到好奇，但是他们的生活可能被强烈的情绪支配，导致他们冲动、情绪化，有时候会做出极端有害的行为。第三，希望与众不同。青春期的孩子的概念思维和抽象推理能力增强，使他们开始质疑现状，用打破固有规矩的方法来应对问题，形成新的观念。他们希望成为创新者，渴望与众不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孩子真的会重新思考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有没有实质的意义。由此可见啊，孩子希望寻找做事的动力和意义，都是大脑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所以周妈妈，您不用过分担忧，也不需要动气，也不需要过早标签孩子的行为动机。如果想改善沟通，增强孩子的动力，我们建议您可以参考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威廉·戴蒙的书《迈向目的之路》，其中他有提到三个要点。第一，清楚区分目的与目标的分别。目的并不是一般短期即时性的目标，它是一种遥远的目标，是一个你想去的方向。比如说你的一生想往哪里去，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目的必须是有意义的、长期的，对世界和身边的人可以具体说明的。而目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有了目的，你会开始安排各种目标，帮助自己一步一步达到那个目的。父母必须了解，孩子的学习动机不应该只是单单考高分，这是很短期的目标。长期的学习目标和动机应该是孩子能够全心投入他们想学的内容，可以完成一些特定的人生目的。目的会产生一种内在原动力，也就是周妈妈您孩子所讲的意义。第二，鼓励孩子思考。父母可以向孩子提出问题，引发他的思考。以下是三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能让孩子发展目的感。比如，我对什么有兴趣？我做什么最享受？什么会让我发光？或者，我最擅长什么？我的才能在哪里？再或者，这世界需要什么？世界有哪些问题？又有什么机会可以成为我帮助别人的所在？这些是孩子一定要问自己的问题，以上三类缺一不可。孩子要在青少年阶段发展出目的感是很花时间的，需要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因为他们要去尝试不同的事物。父母可以做的就是和孩子展开对话，刺激他们去思考。一旦孩子有了一个小小的开始，父母必须提供足够的资源去帮助他继续发展。第三，强调责任。有的青春期的孩子会陷入一种只想要权力 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的理想化状态。所以父母要从小教导孩子负责任，不单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有时也要放手让他们看到不负责任的后果，这样他们才会明白意义的建立，也就是来自于负责任这一环。希望想不通的周妈妈，您现在能够得到一些亮光，能够想通一点点。
承担，哦耶，有你守护我不迷茫，风吹雨打不要慌，爱上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
双姊妹刚刚听过这首歌曲的名称叫做《因为生活需要光》。您每一天需要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光当然是一个不能缺少的部分，而我们人生当中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的真光，只有他可以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在一个黑暗当中，祝愿大家可以呢找到这个生活当中的光照亮你们。我们以下呢也会来重温一下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廖医生跟周师母就会谈到家长如何面对青少年的情绪的，让我们一起来重温精彩内容。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讲了这么多，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亲借助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跟教导呢，对情绪，儿童青少年的情绪的这一方面的知识就增加了很多。我也想请廖医生跟我们一起去讨论一下，今天做父母的，当我们的孩子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小孩子青少年儿女有一些问题
是
来到我们的面前，很多父母还没有了解事情这时候已经很激动，
对，
很愤怒，
对，
好像给一点批评，
嗯，
给很多说话，
你立刻给孩子批评。
对，
我觉得廖医师你这个提醒非常好，就是你没有了解清楚整个事情，嗯，你就立刻有你自己的情绪了，对吗？
嗯，这个就容易万万令到父母亲跟孩子的互动变得不健康，他有将来有什么事情都不敢，不愿意，不喜欢跟父母亲沟通，
对，
问的时候，嗯，这个就问题就来了，因为将来他还有很多事情，很多烦恼，去到高中啊，大学，甚至出来工作，20多岁的年轻人，他很多时候都需要父亲母亲给他们一些良好的意见呢，
对，
讨论呢，
嗯，
这个都如果有我们希望保持这个良好的沟通，一定要从小就让孩子感觉跟父母亲谈话，就是谈一些父母亲不喜欢听，
对，
可能是他在外面失败啊，在学校成绩不好的课题，都能够保持冷静，
嗯，冷静的
父母亲管理好我们的情绪，
嗯，
不要激动，另外就是尊重他们，因为小孩子就需要我们接纳尊重，
对，
我们如果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就是用爱，
嗯，
用惯性去管理他们
是
不是很快就论断批评，
对，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有内心有安静，保持冷静，
对，
态度又柔和，
嗯，
来面对我们的孩子。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呢，我们听了前面几集的有关于儿童青少年的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呢，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自己的情绪，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有良好的这个情绪和精神健康。为什么说父母的情绪很重要呢？廖医生刚才也提醒，就是说你还没弄清楚孩子的整个事情，而你自己立刻先批评或者是指责骂孩子的时候呢，孩子以后呢就不敢跟妈妈或者是爸爸有一个好的沟通。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在情绪上面要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保持冷静，然后呢小心的去观察你的孩子。我们其实空中辅导呢，我素琴常常在节目里面提醒做父母的说，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激动的时候呢，你就失去教育孩子的资格了，因为你那个时候呢你是没有办法冷静的去面对孩子的问题，所以激动的时候呢不是教育孩子的好时机。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尊重我们的孩子。那廖医生，刚才你也讲到这个管教的态度是要用爱跟关心，还有不批评不论断，保持冷静跟态度温和，是吗？
另外就是要耐心多聆听，
要耐心，要耐心的去聆听，
要聆听、要给他们时间去表达他们的想法、如果、平常保持有多一点欣赏，
是多欣赏孩子，对吗？
对，多一点赞赏、因为什么人、包括孩子都喜欢其他人赞赏，
对，不要说孩子啊，廖医生，我们大人也是希望别人的肯定和赞赏，
对
吗？
对啊，就是对我们的员工啊、朋友多一点欣赏，
对，
他们才愿意听我们之后的说话，
对对、
所以一个好的老板就是应该要找一些事情去赞赏你的员工，他们有信心喜欢跟你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他你才有机会告诉他们你的看法，万万引导他们有改变。小孩子也是一样，他们不是动物，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经验、他们不一定会愿意听大人的意见，但是我这个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建立权威，
对，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你不是说只用爱、关心，或者是聆听、忍耐，什么都顺着他，只给他称赞。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也要用爱去指正出来，更要建立父母的权威跟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教育孩子的正确的价值观呢，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回到圣经来引导我们的孩子是非常重要。
这个肯定是由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让他们知道父亲母亲的标准是对的。所以首先 很肯定就是父亲母亲两个人一定要找到一个好的明确的规范，就是父亲母亲最好就是跟 祖父母都有同一个看法，就最理想了。
所以讲到跟父母的想法看法是一致的时候呢，首先夫妻两个人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有一致的看法，
起码就是父母亲一定有一个、态度要
一致，对，
以身作则，对吗？
教育孩子的时候，父母管教孩子的态度要一致，以身作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是讲一天两天的教导，是一生一世，很长时间，需要长期，
对，
持久的一个改变。
对，
我们不是就算是训练一头动物，都要很长时间。
对，慢慢来，对，长久的。
现在我们讲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一个青少年，所以不容易，就是一天两天他们就改变，
对，
所以需要父亲母亲态度一致，一同很小就订立一些明确的规范，他才可以一步一步万万做得好一点。另外就是如果特别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我们需要有有效的想法，最好就是称赞，有一点奖励，这个就有一个动力让他们可以努力做得好一点。
对，比方说做错了的时候也要给他清楚的一个指引跟惩罚，对吗？
最有按照心理专家的看法，我们的经验就是赞赏，
对，
奖励是最好的。
对，但是他做错事的时候，你要纠正他。
如果真的很严重，才采用刑罚，
就是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是没有今天没不外出玩了，这个就
本来是做功课
了，
对吗？可以出去玩一个小时，但是你做错了，所以给你一个惩罚，今天就没有这个机会。
对，我们不鼓励体罚，因为如果需要体罚，就是你已经没办法控制他们才用体罚，这个已经是很不好的一个行为，就是你没有办法什么事情都用体罚，用刑罚的方法，最好就是用赞赏鼓励。 引导，就算是一个很态度很差的孩子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找一些好的事情去赞赏。因为刚才讲是人，每个人都希望多一点赞赏，
肯定跟赞赏、对呀、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千万不要小看孩子，孩子是很懂事情的，所以你跟他沟通，你讲道理给他听的时候，他会明白，逼不得已的时候呢，不要用体罚，这是廖医生的教导、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很聪明的家长都明白、我没办法每天每一分钟在外面都可以看着你，你需要自律，
自律，自律很重要。
就是你自己明白这个行为是对的，是需要的，不是父亲母亲看着你才有这个态度，就是自己都有能力管理自己。
对，对自己做的事情要负责任，从小让孩子养成这个负责任的习惯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见有很多很有天分、很聪明的孩子，只万万养情就是有父亲母亲、有老师的时候，他在做好孩子，
做得很好。
去到高中啊、大学，他就放弃了，他根本没有人要求他有什么成绩，他就开始懒惰，开始好像没有人管我了，这个就很不好。这个也解释为什么很多很聪明的孩子为什么去到大学他就放弃，读了一年两年他就放弃，不继续学业。也有很多怎么可视的个案，就是他是很聪明，但是他没办法自己管理好自己，从小都是父亲母亲所有事情都是对他有要求，但是不管理他的时候，他自己没有纪律。
一脚两脚三脚行，四脚五脚六脚半，七脚八脚手叉腰，十脚十一脚打电话。
喂，如子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周师母。小孙女一天到晚吵着要给你打电话，今天她有话跟你说。她说
她多大了？
四岁半，一二三四的四。
四岁半呐、哇，我还第一次跟这么小的孩子通电话。
我是可爱的小精灵。
你好，你是你？
我想问你来你来我家
啊？你想要我去你家？你怎么认识我啊？
我外婆说的
啊。你外婆说的？
她经常和我一起听空中辅导。
哦，你这么小的小朋友跟婆婆听空中辅导，你不觉得闷吗？
你说出来，你摇头。
不觉得。
上学就像旅行，手里握着放大镜。
在幼儿园放学的时候是谁去接你啊？
外婆啊。呢
是谁接你？
外婆外公。
哦，外婆外公这么疼你，别忘了长大要好好孝顺外婆外公，知道吗？
很多画家，我喜欢画画，每天画画。
哦，你每天都画画？
嗯。
除了画画，还喜欢做什么？
唱歌。
还有什么？
唱歌。
啊，唱歌。你怎么样？
还喜欢做手工。
哦，喜欢做手工。
有一天我和妈妈 一起做了一个小雪人。
嗯，很好啊，可以跟妈妈一起做手工，然后呢还有外婆外公照顾你，你真的是很有福气。那今天周师母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跟外婆一起听空中辅导，然后今天又来电话了。哇，周师母今天做完节目特别有劲儿，然后呢回家就要跟周牧师去分享，这是太高兴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后跟外婆一起听节目，然后如果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师母就去看看你好吗？
对。
你说，我听，勉励，带导，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杜姊妹。
喂，你好，你好呢，黄家人师母。
嗯，你好，杜姊妹。嗯，你好啊，最近好吗？
嗯，好，我那一次也那个是，我忘了啊，那他接到电话，嗯，我给你们报平安了。我说，嗯，不是，我做了个胆囊切除手术，也没事，现在都平安了。
哦，
我想让你们为我祷告。我说想，不是有症状了，那个，我有点担忧嘛，我就给他切除了。
对。
那个胆囊结石，
哦，哇，那个很痛哦，是吧？
嗯，也不是太痛，
嗯、
就是感觉到有症状。后来感觉以前是劳累的时候有感觉，
嗯、
后来是就是那个感觉特别特别，整天都能感觉到那个地方不舒服。
嗯，
我就有点担忧，我恐怕他。成了炎症了，不是那个胆囊炎，就是我恐怕有点担忧嘛。我父亲就是胆囊癌，还有之前我给你们也说过那个姊妹，就是我的姨家的媳妇，她也是胆囊管癌，肚疼，后来检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成癌症了。
嗯，
医生也说让做手术，嗯。我又去看，他们也说让做手术。我又问咱们的无线飞行号那个，他们说，要是有症状了，难受的话，你就做吧。我就不想等了，我就没有等到他，特别难受，我就给他做了。感谢主啊，神的保守了，也现在都平安无事了，也吃饭也正常了。
感谢主啊，对呀、啊，因为我们说病向浅中医嘛，就是说还没有到一个最严重的地步的时候，姊妹你有能力可以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当然就要去做，就要做了，有一些事情对吗？所以看啊、现在就平安了、真的很感谢主。
现在都一切都正常了，都
对，
吃饭饮食都正常了，感谢神的保守。看顾吧、
对，
我就是现在有点担忧这个老三，这个有点焦虑，就是没有耐心了，我就他学三年了，就学三年了，四年了，就是一年级的时候都学了吧、学这个弹琴，
对，
当时他兴趣可高，让买琴，孩子他是男孩，他好动。为了让他能够坐得住，有安静的时候吧，就是让他学个弹琴吧。老是跑，老是他男孩的不死闲，他那好动，不是好有病嘛？小的时候好有病，就是 腮腺炎，就是淋巴结发炎，又是咳嗽，又是他都不断有病儿。他那个上幼儿园的时候没有上过一个月，好好的上过一个月，上不过两周都有病，上不两周一周，给我们的土话说，成年都是好有病，就让他学个弹琴，也没有好好学，这几年就是上了每周去一上午，上午学了一条两条，回来就练一周，他都不好好练。都是坐不住，还是不好，没有好好练。他要是好好练，他也能练会，有一条练得很熟，很熟很熟的，有一条，那一条也是就是个拜额上的吧，有一条他年头的时候那一条练得滚瓜烂熟的，现在过了年了，让他接着学，他都不想去。早都不想去，我都不让他学吧，学个半途而废；让他学吧，他都是不去，哄着他，给他买，买玩具、买吃的，用好多奖励的方法鼓励的，就是还是不好好学，不好好练。有空做完作业，以前做着玩着呢，做作业，做完作业就是他就玩，听个这儿听个那的，他都不去练琴，有时间也不练。那坐那儿练练吧，他我陪着他练也不练。我就很，他妹妹也学了，他妹妹学了二年了，交了二年的学费了吧。他妹妹被他影响到也不好好学。
哦。
他妹妹我要是陪着他还好一点吧，比他好一点，但是男孩更坐不住。
对。
他妹妹我想就是让他好好学，让他两个好好学嘛，学个琴不是唱歌嘛，赞美神嘛，我说给他鼓励他们，让他们就是就不好好学，就贪玩儿。
是的，姊妹听到呢，这个儿子他学了三年了，你说两三年都不少时间喽。他开始的时候是你要去他学，还是他自个儿跟你说我要学钢琴呢？
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接触过琴，去了试一课，他说他想学，他吵着让买琴，
哦，
就买了个钢琴。
哇，他那个时候五岁，你说给他接触了一次，他说想练想学，然后你就买了钢琴呢、啊？
是一年级的时候，有六岁多吧？
六岁多，哇，你就因为他说他想学，你就买了钢琴在家里面，对吗？然后他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有兴趣的，对不对？
刚开始他那个老师给他上了一节试听课，他也很感兴趣。
哦，其实哈，你讲到一个呢，很多家长都会遇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呢小的时候啊，因为很多兴趣满满，就是他会跟你说我想要学那个，我想要学这个，很多很多都想要的，可是他其实也不懂，也不了解。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当然你是很好，很多家长是很想要培育嘛，从小培育孩子一些好的兴趣，学音乐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兴趣，而且也不单单是兴趣，其实音乐是可以让他的品格各方面也是有好的发展。不过很多时候呢，到了一段的时间了，你会发现哈，他们会遇上那个我们叫瓶颈期。就是你会发现他要不要继续呢？这个可能对你来说也困扰啊，因为孩子他兴趣多了，他会慢慢觉得那个东西越来越无聊了。然后呢，老师可能教的东西，因为他要练习，钢琴有一个，比如每一个乐器都是的，他要练习一些很基本的功夫，对于孩子来说那个很苦闷嘛，他会觉得就是每一次去都是一样的东西，或者我不知道他的老师怎么教他，有一些老师他是很传统的教法，就是需要他不断练不断练，或者有一些很凶的也说不定，因为老师各有风格， 有一些老师他是可以呢带起那个孩子对于这个音乐的兴趣的部分，所以反而我是觉得说，姊妹，你可以找一次，你好好问你的孩子，因为他现在八岁了嘛，他可以表达嘛，你可以问他，你觉得最近你上钢琴课有什么学到学不到，或者是你感觉为什么你不想学呢？因为妈妈观察到好像你最近都不想去了，可是你开始的时候有兴趣的啊，刚开始的时候你还弹得非常好啊，你说他不锻炼嘛，还有可以弹到几首曲子，那些都是大家听了也会觉得哇你很棒哦，可是为什么慢慢你就好像没兴趣了，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你喜欢了所以你不想练琴呢？其实你可以多一点了解他心中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你要先了解原因你才来决定他要不要继续，不要因为他说我不要去了那就不去好了，就因为我觉得你要了解原因你才知道下一步怎么帮助他寻找他的方向，对吗姊妹？
嗯，他说他很难，他很难了。
他说很难，那他难，那就可以跟老师调整。因为其实我们说学东西，你可以，他难的话，那就给他一些可能简单一点，或者是怎么学。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让他学，因为有一些家长他就说，他们觉得我要学，学到一个孩子要去考试啊，考很高的那个八级呀、啊。演奏级啊那些，可是那孩子根本就不喜欢钢琴，他只是一直想要去追那个名，对不对？那所以你要了解他到底，你要他学的话，你到底为什么想他学这个东西呢？
我也没有想让他考最名最厉害。
对呀、
啊，
那既然没有说想要考这么高的名次，你只是想他要去，比如一个兴趣这样说，那么要不要调整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继续学，但是我们不用说因为难你就不学了。你可以帮他去拆解一下，其实你也可以学一些轻松的曲子呀，其实弹钢琴是可以很好玩的。你们怎么样去让这个孩子觉得说学这个东西是好玩的？我反而觉得这个呢，你要跟老师可以讨论一下。我们说哈，如果你要让孩子喜欢一样东西，首先你自己都要觉得那个东西是有趣。那我也要问你，你觉得不断这样练，坐在那儿，好像因为你刚刚跟我说你的儿子是很好动，对不对？他坐在那里、一直弹那些基本功嘛，基本功都是需要去比较单调吧？
是的呢，
单调。那你自己看到他要坐在那儿去练，你觉得你的孩子会喜欢吗？你自己喜欢吗？
也让他练了歌了，让他练歌也。
对，那是什么歌？
好好练。
他是什么歌？
就是、
或者说
儿歌。
对，我觉得说，其实要跟老师谈的。有时候啊，你们缴了钱，你就让他学，可是你没有跟老师沟通。哎，老师啊，其实他现在学到这个瓶颈期了，我们怎么样可以调整他更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你要先帮助这个孩子跨过这个瓶颈，而不是说他一说难你就好，那就不要学。那他每一样东西他都学不会，我告诉你，除非他真的非常喜欢那个东西。但是现在你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嘛，你要去帮助他的东西就是说，现在你遇上一些学习的困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怎么可以帮助你去解决这个困难，对不对？对，我们要跟老师谈的。
有时间他就是轻点这轻点那的，他都不是不好好练，就是那歌那也有歌，那有一本那上尽是歌儿歌。
对，所以你不断说他不好好练不好好练，你就是用一个很觉得他哎呀就是做的不好做不好。那你一直一嫌他做的不好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他永远都不会喜欢那个东西了。我反而觉得说， 既然你陪他身边去谈的时候，要不你自己也来发掘一下，你跟老师也可以说调整一下，跟他谈一些他喜欢的，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他说很难嘛，那先不要给他这么难的东西，给他一些轻松一点的东西来选，或者是你跟他调整他恋情的那个时间，你可以跟他说我们现在来把它分配好，一个礼拜可能才一次，然后每一次只是30分钟，我不知道，就是说你让他知道其实你练这个东西是妈妈希望你有怎么样的一种发展。如果你的孩子说没有，我不要学了，我真的不要了，我不喜欢了什么什么的，好，那么你跟他问他呀，他喜欢什么呢？如果他有给你一个答案，有原因，他喜欢另外一些东西，而那个东西你觉得是值得学的，你就跟他说，那么如果你要我让你学，我们起码真的是要把它学到一个我们不会放弃的，不要给他说觉得说上一次你给他学钢琴，然后学到一半他不学了，那就放弃了，不行。因为你在跟他说你要学另外东西可以的，可是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我要学到什么地步我才会提供给你去学的，要不然这个是循环的，对不对？你要跟他调整，
那以后再学啥又
对呀、
啊，
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说，你要趁着这个机会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跟孩子沟通，跟老师沟通。你可以找那个钢琴老师谈一谈，现在孩子学到这个地步，有一点发现他好像兴趣缺乏，或者开始有一点，你说他懒惰也好，也什么，其实只是孩子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无聊啊，对他来说他想要去往外跑嘛，那你就要了解你的孩子他往外跑是玩什么。如果他说他是喜欢运动了，这一期他喜欢运动了，好，那么你就早早看他喜欢运动，我们找一个运动来学。可是他学的话他也要持之以恒，钢琴的话你可以跟他协调，现在不是说你不能学，只是你觉得难，所以你觉得不想学，那我们怎么跟你调整？因为妈妈看到你有这个兴趣，看到你有这个能力，你是可以的能力。有一些孩子他怎么念都不会，那当然就不要让他去继续啦，因为他的天分没有的话他就找另外的东西。可是如果他有的话，你就要提升
他
嘛。
他弹那个熟的时候啊，滚瓜烂熟的，他就
所以
呀、
啊，他滚瓜烂熟，那就对他来说太简单了。你应该给他说，那我们给你下一个挑战的目标，我给你下一个，好像你打游戏，为什么孩子喜欢打游戏？因为有挑战性，他会打到一关，我过了，下一关我再来挑战更难的。我过了，我把这个再过了，哇，我的那个满足感
都不进步，不去进步。我说你老是停在那里，
你不要一直用负面的方式跟孩子沟通，姊妹啊，我们说哈，让孩子要去把那个东西完整它是鼓励。你想想我跟你今天说的，如果你一直说他就不行，他就不想，他就不，所有都是不，那你叫他怎么样可有动力、
啊、我说你不能老我说你得长进呢、啊、你不是老
所以
改掉了该改掉了。我说
没有啦，姊妹啊，你听我说啊，你这样去嫌他呢，他什么都学不会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先听孩子的心理的感受，然后你跟他了解他真正原因，我们就一起去鼓励他，我们克服他这个困难，我们想方法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他愿意继续的东西，好不好？
好
啊。就算他最后跟你说妈妈真的我真的不想学了，好，不想学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不学，不过你要告诉我下一次你再跟我说你要学的那个东西我再给你钱去学，你就要把它好好学到一个程度，让我看到你真的你喜欢那个东西你就去继续，对不对？
我想着让他小学的时候学到初中都
好啊，那你就跟他说嘛，我们到初中吧， 就跟他说有时间点的，好不好？就不要给他牵着你走，你带领他，引导他去那个目标去。好，姊妹，我今天要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因为时间关系，那你先跟他了解一下他的原因，然后我们继续来跟进。 好谢谢你。
我也给他说了、
是的。
好
谢
谢
你。好，
话语的影响力远超过我们想象，它不仅具有创造的能力，也能连接所有的事物。你的意念左右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影响你的行动，你每天的行动就决定了你的人生。所以改变说话就能够改变人生。诗篇19:14，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听过了这些精彩的内容，也有听到如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的好见证，也有杜姊妹和我们呢一起谈到自己的一些需要带导的事情。我们也需要大家呢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同行的，因为只有家业呢也真是不够的这个力量。我们背后呢很大的这个力量当然是来自于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还有我们背后一个团队的合作，把我们这个节目呢很多的这些部分都好好的整理啊，一个节目可以呢呈现给大家，真的借了很多人的努力才成功的。我们在此呢也要感谢大家的付出。最后嘉言想要用一段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看到这一节的经文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了。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2:14，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感谢主耶稣经常的率领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胜有余。同时间大家的见证，还有你们跟我们分享的故事，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大家，这些的祷告，这一些的鼓励，就好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散发出来的香气一样。希望这些香气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的美丽。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